大家好，欢迎来到不明白播客，我是主持人袁丽。在今天的节目开始之前，我想跟大家说一件事儿。9月6日，我们将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办第二届不明白节。没办法在北京办活动，我们就先在华盛顿办了。今年的嘉宾有蔡霞教授、林培瑞 Perry Link 教授、作家查建英、美中关系专家戴博 Robert Daly、 纪录片导演王南福会来放映他拍摄的反映2013年公民抗争的流氓宴。欢迎大家来华盛顿和我们一起过节，一起聊聊中国，聊聊我们身处的时代，聊聊不明白的那些事儿。目前线下票已经开放购买，大家可以在本期节目的评论区或 show notes 里，或者不明白播客的社交媒体账号上找到报名链接，期待在华盛顿与你们相聚。下面是本期节目。今天我们来谈一个沉重的话题，近期不断发生的企业家自杀事件。今年4月16日，金典子纺织公司创始人毕光军在家中离世。6月2日，杭州西子电梯董事长刘文超坠楼身亡。7月17日，广东亮家居创始人曾玉洲疑坠楼。7月27日，北京居然智家的董事长汪林鹏坠楼。短短3个多月，多位企业家接连非自然死亡，引发了舆论的震动。而这还只是在网络上有传播的自杀事件。同样令人不安的消息是，今年1至7月，已经有至少19位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或高管被检察机关以留置措施调查，其中就包括刚刚去世的居然之家董事长汪林鹏，他被留置过3次，在最后一次留置被解除仅4天后突然坠楼去世。回顾过去5年，从任志强案、孙大武案、所谓的扫黑除恶、打击有组织犯罪，到针对企业家的远洋捕捞，到今天的企业家破产、负债、被留置、坐牢、自杀，昔日光鲜亮丽的企业家群体用悲歌一片来形容也不为过。本期我们邀请武雷律师来聊一聊这些年企业家群体究竟经历了什么。武雷律师是中国知名的刑辩律师，为不少企业家的案件辩护过。2019年他被政府打击报复，被吊销了律师执照，但一直在幕后为民营企业家维权出谋划策。武雷你好，公众知道你是人权律师，是为像郭飞雄这样的异议人士辩护的。作为一名律师，你受理的为企业家维权的案件多吗？就是在2019年你的律师执照被吊销之前，你代理的案件中有多少是和民营企业、企业家相关的呢？
从我们职业经历上来讲，我们有60%以上的时间和精力是为中国的民营企业家提供各种法律服务，包括他们被逮捕之后为他们提供辩护，包括他们蒙冤之后为他们申冤。因为很简单，中国企业家他有支付能力，我们当然也会办一些穷人的案件，一些政治犯的案件。
对，就基本上就是你们用给企业和企业家办案子的这个收入来填补就是那些不挣钱的案子，是吧？
是，我们用自己的话说，这叫杀富济贫。因为赚企业家的钱来帮助穷人，甚至有时候我为自己找出一个理论正当性来，是这些民营企业家在他们风光的时候，他们感受不到中国法治环境对他们的重要性，所以他们要为自己的认知来去买单，也是对社会公众的对法治的一个贡献。他交了律师费，然后有律师在帮助穷人，这似乎是一个平衡的工作量。
对，那你看到最近一系列的企业家自杀和被留置处理的这个消息后是一个什么样的反应？你吃惊吗？
我当然不吃惊，根据我的职业经历，这完全在中国近几十年来一直每天都在发生的。 Everyday 有人被打死了，有人被蒙冤几十年，甚至有人被执行死刑了。我只是说对公众在这个问题上特别吃惊，我反而是特别吃惊。
你能不能给大家普及一下留置是怎么回事？一般在什么情况下会被留置带走？你有没有处理过这种被留置过的企业家案件？他们有没有给你讲过就是在里面都经历了什么？
当然我们处理过类似的案件。留置呢，是原来是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一个纪律规定，它是从双规而来的，在规定的地点，在规定的时间，老师交代你的问题，你到底贪污了、受贿了，还是违反政治纪律了？后来，刑事诉讼法修改之后，就变成一个正式的刑事强制措施， 称之为留置，这个呢是由地方监察委机构做出的。事实上我们法律是一回事，袁立你也知道，在中国实际是另一回事，不管是双规还是留置是完全的被滥用了。大家不要讨论理论上是怎么回事，法律上怎么回事，这条规定已经被毫无限制的滥用了。那么我们的当事人，我们的企业家、官员，甚至和政治犯，在这个方面待遇我认为是一致的，都是遭到了残酷的，我们称之为刑讯逼供，譬如说饥饿、不让睡觉、殴打啊，然后不能刷牙、见不到阳光等等等等等，这一般人是无法想象一个人留置之后会遭受多大的摧残。
那你能不能跟大家说一下，就留置它是一个法律程序吗？
如果你称之为法律程序，我认为是侮辱了法律这两个字，我们完全可以称之为一种绑匪程序。为什么？因为自从世界文明以来，所谓的法律程序就包含一个很重要的程序，律师参与，也就是你不管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你抓了这个人一定要让律师会见，那么律师去探望他，了解他的法律问题，从你刑事诉讼启动开始就应当赋予我们的被告人当事人以辩护权，而律师参与他的辩护就是正当防卫的一个最主要的手段，因为当事人被抓了起来他就没有办法行使自我辩护权。但是留置所有的律师都无法见到自己的当事人。
那留置有没有一个时间的限制呢？就是说他最长能是多长时间？
理论上是有时间限制，根据法律规定，但实际上是完全没有时间限制的。3个月到期了，他完全换一个法律规定又关到看守所去了，然后从看守所期满之后我又再把你留置了，这是完全违法的，但是没有制约，事实上也很少有人敢反抗。
那他们一般是被关在什么样的地方呢？
你可以想象的是，有一些这10年来建设了很多留置中心，这些留置中心在前几年我们可以称之为黑监狱，但现在就是合法的监狱，它还没有看守所好。按照法律的规定，留置本来就是比在看守所里拘留和逮捕要更轻的一种羁押措施，我们可以大体上形容是一个比如说是3到5平方的这么一个酒店的单间，但是可能没有床，四周全是海绵垫子，然后是铁门，
防止自杀，
铁门铁窗，只有很简易的自来水和对面器，然后有一个木板放在那里，你看不到阳光，在里边就是标准的黑监狱。
那你能跟我们说一下，就是你接触过的这些民营企业家的案子里面有什么共性？就是通常是地方政府主导调查呢，还是和中央有关系？这个留置好像大家的印象是说是配合调查，一般是不是会和官员的腐败案件有关系？就能不能跟大家说一下一般是什么样子的案情呢？
袁立，你这个问题就是天问大家经常问这个案子为什么发生到底得罪了谁。我们就以王林鹏这个案子为主，他留置了几个月然后回家就跳楼自杀了，我们称之为湖北现象，大家要高度关注湖北这个地方。湖北在我看来，因为我们办过一个养猪大户叫张德武，他在中国是民营企业前20强，当地企业家我说实在的，他们谈到纪委为之变色，就像我们小说里听到说土匪胡汉三又杀回来一样，而且每一个人过关，过关是什么意思？你必须交代你和某个副省长或者说某个副书记你给他行贿多少，甚至有的时候这个副省长马上就要提拔到另一个省的干省长了，包括当时的湖北省副省长那位姓李的副省长，后来到辽宁省省长，他在干着副省长的时候，湖北省纪委就在抓他在襄阳干市委书记的时候那些大型企业家，每一个人都过关，你给李省长送了多少钱，你必须承认送了多少钱，你不承认你回不了家。
这就是他们的政治斗争，是不是权力斗争？
但是我强调的是，政治斗争只是类似案件的一个原因，还有很多情况，像我们在 山西吕梁地区，新任公安局长上来了，按照惯例大家都要送几百万，这个送钱是根据你的资产规模去送，大家可能都送200万到300万，但只有一个企业家送了50万，他认为我和你关系很好啊，原来你做区公安局长的时候我关系也很好，那我现在给你50万，然后那个公安局长说你看不起我，你就是黑社会，各种各样的原因。所以你在中国完全没有办法来研究这个企业家为什么被双规，为什么被留置，为什么被冤枉。一个公安局长就是这样，尤其在陕西这些矿老板云集的地方，我停止职业那一年我就在陕西，你听听他们眼里的法律，那是什么法律？他们眼里的法律就是那就是土匪，我需要花钱呀，他们抓住就自认倒霉，我需要送钱，我需要花钱。
那你怎么看有不少人就是在中国有一个就是所谓的企业家的原罪是吧，就是你发财就是发的不义之财，还有就是说他们不少人就说企业家商人发财他们成功就是靠贿赂官员，他们被整治不值得同情，你怎么看这样子的一种说法？
我倒非常感谢袁立你能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是因为作为律师呢，我们长期以来是和这样一个问题做斗争。当然大家仇官仇富我完全理解大家这种社会心理，因为大家生活都很悲催，有钱的和官员那一定是坏人，这个在从社会大众心理上来讲我完全理解，但是从法律上来讲是不是对的呢，我认为是完全错误的。我接触了大量的中国的民营企业家，那你知道中国的民营企业家按照无私的理论也是分层的，市场是分层的，有的是和政府权力紧密结合在一块，像矿产，但是我告诉大家像金利来这样的服装行业，像农夫山泉这样的矿泉水行业，像安踏这样的服装行业，它和权力没有一点关系，真的没有关系，权力既不能帮助它开拓市场，也不能让它赢得什么资源。所以我接触的很多的企业家，我了解他们的经历，像孙大武，像湘大集团张德武，他们从小非常的贫穷，生活在困苦的环境当中，他们从卖小鸡卖小猪仔开始，然后骑着自行车开着摩托车省吃俭用，真是创业非常非常的艰难。后来我看到杨小凯那本书叫《牛鬼蛇神录》，他描写书当中一个卢瞎子的一个资本家，他发了一段感叹，他说这些民营资本家呀，小企业家，他们正当的追求财富致富养活自己，那种最朴素的对财产的追求难道有什么过错吗？所以就我本身的经历来讲，我不敢说全部，我有一份证据说一份话，中国非常多的企业家他是干净的，他们是用自己的聪明勤奋才华来创造了自己的财富。当然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你说他们有没有可能有受贿的，这个和受贿原罪有没有关系？譬如说我办一个餐厅，我办一个酒店，不给我批执照，我能不能我手下花2000块钱去送礼，也有可能，但是送礼一定会让我致富吗？真的不一定，我相信朋友们会理解我的观点。
消防总是过不去啊，你不给他送钱你就是过不去。
对呀，是被逼送钱。
我这两天刚跟一个企业家他说，谁愿意把口袋里的钱平原无故的给别人啊？
而且很多企业家在中国当今有很多企业家也是有知识有文化的，他也追求一个人格的这样一个非常高尚化，他认为送礼是很卑鄙很无耻的。
是的，
所以他接受不了自己送礼。但是说实在原理，如果你是老总，你能完全回避这个问题吗？你不送礼可能，但是你的分包公司从利润当中拿出50万去送礼办成这个事情，你可能连知道都不知道啊。大家都知道你这个老总很正直，但是我为了完成我的任务我偷偷去送礼，你可能也完全不知道啊。这就是中国逻辑啊。
你在2023年的时候，你一直在微博上做一个直播系列叫关注民营企业家冤案，还有这个直播题目直接就叫做探讨民营企业家救生圈计划，就听起来这个企业家群体的生存状态已经非常严峻了。那你能说一下就是 从什么时候开始企业家的生存状态开始就是恶化的比较厉害？
我认为有可能是从九十年代以后，我们经济在大踏步往前走的时候，整个国民经济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民营企业家这个概念成立了，这个问题就更严重了。以前不是没有，但是以前的市场规模很小，它并不是一个全国性的市场，也不是一个互联网市场。尤其是2000年之后互联网时代来临，我的一个客户最多一天是赚到几千万人民币，也就是互联网社会已经对我们整个企业生产形态、收入形态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那么最好的企业家他的盈利程度完全超乎我们想象，所以我感觉可能90年代以后有民营企业家，因为以前是乡镇企业家，90年代有民营企业家之后，这些和民营企业家有关的冤案抓捕就开始了。因为总有各种原因，你得罪了县委书记啊，你的内部竞争啊，你的股东之间相互斗争啊，什么官员参股啊，然后到2000年就进入了一个共产党认为我不需要企业家了，因为我足够强大了，我国有经济就足够做大了，你们是对我政权发生了很大的挑战和质疑，像吴晓辉，你们已经非常有钱了，你们而且经常发牢骚，你们经常说一些难听的话，孙大武我也把你抓起来。对，2018年2019年，根据我的观察，实际观察，很多地方财政已经完蛋了，东三省、内蒙古，然后各地远洋捕捞就发生了。疫情之后大规模的，又是因为经济原因，仅仅是因为经济原因，这个数量也上来了。我还是认为随着经济的活跃程度，我们总体数量是越来越多关于企业家类似的抓捕行为。
你刚才说到了湖北，我正好刚才在准备的时候我就看到了2021年湖北日报发布了一篇文章，题目叫湖北部署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严厉打击针对企业和企业家的违法犯罪。我搞不清楚，就是说所谓的扫黑除恶为什么要和严厉打击针对企业和企业家结合起来呢？
在中国呀，我们最落后的部门，最落后的部门就是政法口。我们的政法口大约还停留在50、60年代，因为政法口我党赋予它的真正的职责，大家知道它是政治机关，它是刀把子。刀把子是什么？你讲究什么正义，不要讲什么正义，我让你割谁你就割谁嘛。但是在湖北的这个打黑除恶这场运动，以张德武文办的湘大集团达到了一个高潮。这个高潮是什么？张德武的女儿，当然是在我们的支持下，他发表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声明，我们企业不要了，我们献给国家了吧，甚至引起了中共中央农村工作办公室、中共中央什么书记处、全国统战部、全国省联下去调查。湖北政法委终于撑不住了，然后连续开多个会议，高院、公安厅、湖北政法委、湖北纪委保护民营企业家，保护权利。但是打黑除恶也是中央的部署啊，是习总一号部署啊，所以就来了这么一个怪胎，我们要打黑除恶。但是你知道我们在湖北在那个阶段见到的很多企业家，那他们是过筛子啊，有的企业家见我们就哭啊，描绘的他们在里面遭受的酷刑、对人的折磨，那些身价几十亿上百亿的企业家在你面前嚎啕痛哭啊，在里边。因为张德武一案他们神奇的放出来了，然后他们说不知道为什么我们放出来了，但是前面有很多人判刑了。判刑什么意思？在中国你就是倾家荡产、家破人亡，你老婆孩子都进去了，你全家所有的亲戚都进去了，所以那些人他们说从死里走了一趟。
你对孙大武案是非常熟悉的是吧？你稍微跟大家说孙大武案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这个案子出来以后，我觉得民营企业家其实应该所有人都已经就彻底的觉得这个制度是完全对他们没有任何保护了。我这么说你觉得对吗？
当然，但是 我认为如果仅看到孙大武和任志强和吴晓辉，大家知道这三个案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什么特点？都是被判了18年。后来我们反复分析为什么这案件共同判18年，后来一想， 一个人假如过了50到60、18年，那基本上就让你死在监狱里，是因为判你死刑好像不大好意思，说我们是伪光正，我不能判你死刑，但是我又不想让你活着出来。这里我们就想说一下孙大武案件，我可以快速的简单的说，孙大武是一个白手起家的农民，他就是一个农民，而且他是有一个朴素正义感的农民，他自己的企业是在50亿到100亿的资产，然后他同情中国的自由派，但是他并没有反对中国共产党，他和地方的关系大体上还是不错的，在案发前，他推行类似农业合作化，推行给农民治病不花钱，然后他有一个自己的企业帝国，就是在河北省徐水县，他的资产仅仅是那个鲁花鸡，那个优质的小鸡和做鸡蛋，就大约40个亿的资产，真金白银的优质资产。他的医院大约10亿到20个亿的资产，他的温泉项目和房地产板块也是非常不错的。他没有什么太高的负债，他最大的负债就是那些农民把自己的玉米和小麦放在那里涨利息，这就是后来指控他犯罪。真正的犯罪的原因，我认为是孙大武没有表示我对你的忠心耿耿和服从，而且在有些事情上经常的按照自己的意愿去表态。事实上这些表态现在看来本来也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在那个2018到2021年这个关口上，我们伪光正就要解决一批企业家，他们解决的这批企业家就是你一定要有实力，你有影响力，你甚至在他们看来你有一定的组织性，就我常说的什么时候我党会把你定点灭掉，是三性，你的影响力，你的组织性，你的行动力。他们当你认为你有实力有影响力的话，他们就要出手，哎，不是你做了什么。事实上孙大武虽然和地方政府有一点矛盾，当时我们也劝他，因为那个地的问题和国营农场等等，但是还不至于出现那么大的问题。在那个节骨眼上，要对全国民营企业家，对异议的民营企业家要肃杀，要掐尖，所以就把孙大武一网打尽。
和他一起被捕的还有他的家人和高管团队，一共有24个人。
对
对，
是的是的。
而且这个政府呢，后来就基本上就是接管了，就是好像就花了1亿还是几个亿，就把他那么大的一个公司全都给
说接管，是接管，根本就是好听一点
就抢了，是吗？
就是抢了，真的就是抢了，特警和武警去抢了。
嗯，
我是每天都去，我去了大约10次，大约10次，每次他们都汇报律师来了，律师来了，但是还好还没敢对我们动手，他可能感觉我们也不怕被抓。
你认为就是这个事情当时出来了以后，你在这个企业家圈子里面大家是一个什么反应，你还记得吗？
我认为那个时候我们就开始说那个寓言故事，树上100个鸟，打死1只鸟，树上还有多少鸟。从孙大武案开始，中国的民营企业家大踏步开始往外跑了，之前还是悄悄的跑。孙大武案件之后，我认为10亿以上资产的中国企业家每一个人都非常的慌张。任志强为代表的和体制内关系最密切的企业家，吴晓辉代表的具有国际视野的民营资本家，孙大武代表的草根企业家，这三个人最共同点都是那种我也不那么反对你，但是本质上没有走向行动，我只是发表一些言论，我没有投降你，没有紧跟你，没有到政协和你去胡吃海喝去赞扬你，然后就遇到这个问题。之后我了解的中国企业家，不仅仅是我了解的中国企业，我们整个的律师团队了解的中国那些最优秀的企业家，每一个人都是高喊着我要加大投资，响应总书记号召，我要做3年规划5年规划，但是每一个人私底下都是卖企业快跑。
你2个月之前吧，你在 X 就 Twitter 上说，真正让我难过的是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天真与幼稚，所谓成就自己，证明自己，产业报国，岂不知分分钟被司法怪兽吞噬，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这样的场景案例我看的太多了。我想问一下，就是你为什么这么说呢？
当然我最近我看杨小凯的书啊，我反复在看杨小凯的这些书，包括一些经济学的书，我也完全理解中国企业家。因为身为中国人，我们小时候太穷了，我们小时候穷的吃一个馒头都感觉到是特奢侈。我的一个当事人现在还关在看守所里已经五年了，非常优秀的创业者，他说我用了30年的时间我实现了一个梦想。什么梦想呢？我想吃面包就吃面包，我想吃牛肉就牛肉。但是当我实现了这个梦想的时候，我就进了看守所了。然后我们山西吕梁的一个民营企业家，他是10亿资产的企业家，但是案发之后原地，他在看守所里，他跟我要什么你知道吧？他被看守所打的，把肋条打断，把眼角打断。他说：“李律师，你能不能给我？”哎呀，我又害怕我崩溃。原来我经常想起这问题，我崩溃。这么一个10亿的企业家跟我要什么？李律师，你给我搞一点咸菜吃。一个10亿的没有企业家，他没有咸菜吃，因为在里边故意的不给他们放盐。然后你还知道他的女儿在英国留学。他的家庭原来是那么美好的一个家庭。我说过，有财富的人一定不要认为他是坏人。他为老百姓做了很多事情，他那个人发誓要为我村里每一个人建一个别墅，他真的建成了，每一个人建一个别墅，但要交工的时候把他抓进去。他女儿在英国留学疯了，他英国留学老师问他你怎么了，他说我没有钱交学费了，然后精神恍惚，然后老师再问他，他嚎啕痛哭，他全家所有人都被抓了，他没有人为他交学费。一个18、19岁的女孩子每天就在中国驻英国大使馆面前举牌子，救救我爸爸，救救我妈妈。大家真的不知道这些创业者，我觉得他们没有过错，袁立，他们想的是产业报国，他们想的成就自己，是那种朴素的没有认知的那种报国感，但是给他们的铁拳他们不知道啊。所以你刚才提到救生圈计划，这是我们多年以来一个梦想，就是在企业家他能够安全的时候，他要设置一笔资金，然后问题出现之后我们律师能够救他，但是从来都没有成立过。因为中国的企业家们他在好的时候从来都不相信这些问题，他也不了解中国的社会，他认为我和省委书记啊市委书记啊我都是哥们，我都拍膀子，我能有什么问题呢？然后一旦有问题，100亿的企业家拿不出一分钱来拯救他。大家看到我们有些案子是收钱的，有很多企业家案子我们也是没有钱的。
我也看到你在一篇这微信公众号文章里面是写，就是那些自负的企业家是吧，你说他们令我万分惋惜，因为他们在创业过程当中普遍忽视了在中国特色环境下的极为重要的一个问题，企业家风险，这导致他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坊间流传有一句话，企业家不是在监狱里就是在通往监狱的路上，以往的律师生涯使我确信这并不是一句笑话。你能说一下，就是接着你刚才说的，就是所谓救生圈计划是吧，你要有一笔资金放在旁边，就是如果有什么事情的话就可以用是吧。那但是他们可能也会说，就像你刚才说的，我和这个省委书记市委书记我们都是哥们儿呀，如何如何好了。还有就是大家会说，在中国这样一个法治不健全政治意志大于这个法律效力的这样的一个社会，这样一个国家，就是企业家他能做什么样子的风险规范呢？就是尤其是现在这种什么远洋捕捞呀，这种留置呀这么盛行，企业家能防什么样子的风险呢？他们肯定觉得就说如果出事了我也没啥办法。
从专业的角度来讲，防范总比不防范要好。我们并不是说防范一定要有效果，譬如说我们开车我们要扎上安全带和有一个安全气囊就一定比没有要更好一点。企业家应当有认知，他应当有一种责任感，或者说应当认识到这个企业这个国家社会是危险的。但是真正让我们难过的是，你知道是哪些企业家？也不是大武这些老企业家，也不是张德武这些老企业家。这些老企业家有时候我想抓进去就抓进去吧，我们生活的这样一个年代，真正让我难过的是30岁、25岁那些最优秀的大学毕业5年的那些最优秀的非常具有天才的创业者，他们甚至在美国拿到博士学位，很快第一轮第二轮创业完成之后又回到中国，但是今天他们在中国的看守所里， 就像山东我老家为例，现在抓这些创业者，在全国抓互联网创业者已经抓疯了，真的是抓疯了。因为每一个创业者会给当地政府带来十亿几十亿的这样的贡献，因为大家都像抓猪一样，公安局长也高兴，刑警队长也高兴，市委书记当然高兴，因为我这个市里这个县里每年才一个多亿的财政收入，你给我抓了一个大野猪来，抓了几十亿来，我基本上十年的财政我不用忧愁啊。我们江苏盐城抓了一个400亿的，400亿什么概念？他当地都没有什么财政收入，盐城400亿啊。我的一个非常年轻的当事人是福建的，他叫林峰，福清县的，他在法庭最后判决的时候哭着说他是没有罪的，给他判了25年打黑除恶。他说共产党你们用我的时候啊，你们说我是企业家，你们不用我的时候你们就说我是黑社会。我们山东大学那5位创业者在山东德州宣判传销罪的时候，他们是多么聪明多么勤奋的创业者，那个所谓的第一被告人在宣判的时候他说我多么难过呀，你们判我也不要紧，冤枉我，你为什么把我的同学把我同事都判了，我们没有给社会造成一分钱的危害。那个案子公安局立案竟然是2年之前立案，因为2年之前他的账上才有几个亿，一直等到账上10个亿的时候才收网啊。这种案子我能讲一天一夜，都是真名真姓的，我的同事都知道是哪一个案子。但是我说实在我还真的不敢，我说的太清楚，我有点担心我们共产党又去报复他，因为这些人都在监狱里。
你觉得现在这个留置就是远洋捕捞，我们知道这是纯粹是为钱的，对不对？但是这种留置呀还有别的一些的这样子的一些针对企业家的案件，就是是经济因素更大呢还是政治意志更大？
我要强调的是在中国政治经济是完全分不开的。譬如我给大家举一个详细的例子，大家都知道在今天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了，我们认为的司法究竟是什么样的。譬如说两派政治斗争，这个人要提中央部委的部长或者省长真实的案例哈。那么另一个派别从中央下来的就是要把这个潜在的正部级正省级的人干掉，那么怎么干掉他呢？就要抓曾经他为官一任的那些企业家。但是那些企业家也知道啊，这个领导比较清洁，因为他志向远大，他想做中央领导，他根本都看不起我们这些小钱，他对我们这来视察帮助我们扶持我们只是作为政绩。但是纪委介入了，把你抓起来，一开始东问西问，最后告诉你必须承认给这位现在还没案发的副省长送了1000万或者2000万。哇，这些企业家就忧愁啊，那怎么办呀？他们就开始编造。但是怎么编造啊？行贿罪需要有钱呀，需要来往啊。因为你即使说我给他行贿了1000万2000万，我们从辩护的角度来讲都要找到哦，1000万从哪里来的，从哪个银行提取的，放在哪里，这是第一点吧。第二，你怎么把这个钱送过去的，是用麻袋还是用大包袱还是用垃圾袋送过去的，你用什么工具，你是从湖北到北京还是从北京到湖北还是山东。我们为什么这个问题呢？因为如果你能准确的哪一天我们通过你的手机通话记录就知道你这个事情真的假的，因为那时候你可能在台湾在香港在美国，你那天不可能来行贿。很多企业家就这样编，他知道那天2017年8月4号我那时候在美国，我就故意编这样一个时间我去行贿，在北京大饭店。然后你是用什么交通工具，是坐什么高铁还是让别人和你一块去的，很多人编得很详细。你到了办公室里，因为办公室你知道2015年之后有非常多的摄像头，你在办公室里啊还是在饭店里，豪华饭店更是有摄像头，中国几乎所有的接待地方都有摄像头。他们就编，最后啊省纪委局长你虽然承认了1000万，我们有位企业家被吊在梁上，你承认这位企业家是江西的，给江西这个副市长送了多少钱，他没有钱吧，因为他们是好朋友，他说我送了5万吧，5万不行打，最后说50万还打，就真的像渣滓洞一样用那种鞭子啊皮带打，说500万还是打，最后说2500万到4000万吧，最后正好检察长下来说算了算了别打了，他根本没这么多钱，2000万 两千万没有。但是你知道省纪委会怎么样？没有钱，找不到一切证据不要紧。你们曾经在一块吃过饭没有？和这个副市长，那边说是我们在两三次吃过饭，到我企业来视察，或者我们一块到美国，或者一块到日本招商。好的，你们吃饭的时候去到过厕所的一块厕所喝过咖啡没有？哦，是不是也去 ？OK， 你是不是和这个副市长说过，我把我企业的股份20%给你？我没说过，没说过。你女儿就抓起来，你说过吗？20%，你不说，你老婆就抓起来。你老婆不是癌症吗？癌症晚期吗？或者你儿子不现在高中吗？我马上开警车到你儿子高中，直接把你儿子抓走。你儿子就是以后就是精神病，企业家吓傻了。做一个笔录，说我当时和这位领导人在某一个咖啡厅或者在上厕所的时候，我说省长你好好照顾我，我给你留了10%的股权。省长说好吧，到时候你就我退休之后给我。然后那边就对省长双规了，然后也是同样手法对那个省长，没有人能经得起打压。你怎么打我可能都没问题，但是你说把我儿子抓起来，把我老婆抓起来，然后当他老婆还在北京医院住院是癌症的时候，从医院直接拉走，同样在旁边形影逼供挂在墙上，
天哪，
他们就崩溃了，承认 OK 2000万成立，受贿2000万，然后找上10个你就是2亿，然后死缓或者死刑。这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的模式了，这是这10年来最新的普遍模式，从河北沧州到山西吕梁到湖北。所以谁听共产党的判决和指控，哎，我也没法说，因为大家都仇官仇富。当然我并不是说他们一定都是干净的，我只能根据这案卷说话。
你前面说的就是这个省长他要升了上去，然后就有人就来搞他嘛，这是一个权力斗争问题嘛，对吧？权力斗争问题，但是他要用这个经济犯罪、行贿受贿这种的，要有钱的数目，他才可以把这个案子做实嘛，所以把企业家卷了进来，对不对？
是的，但是你像蔡达标这些案子，我亲自做的案子，完全是股东之间内斗，一个股东直接就把公安厅长买通了，我们去会见蔡达标，没办法会见。但是如果另一个律师去会见，和公安局汇报说啊，我们去见蔡达标，然后让蔡达标签合同把股权转出来，马上就可以会见。因为公安局毫不掩饰，老大，这是广东省公安厅厅长，后来那个人也被抓起来了嘛。所以完全是因为股东内部抓起来的，也有上下游之间被抓起来的，也有各种各样的。
那我再问你一下，就是有的企业家就会说我在北上广这些地方的那个法治环境比较好，是不是就可以不那么担心，是不是可以更安心一点呢？
我最近也说实在的也在做这样一个节目，因为我看到了有一幅地图说投资不要过山海关，这句话已经过时了，投资你就在江浙沪包括广东，
不要过长江
如果让我说实话说心里话，这些地方的司法它的落后腐败手段残暴远远超过了东北和内蒙古。
哦，真的吗？我一直以为东北尤其内蒙古这几年远洋捕捞很厉害的呀。
我们完全可以讲东北内蒙古那些地方包括我们山东人没有见过钱，他搞几千万就幸福无比，
没有想象力。
但是在福建在广州在广东几百亿上千亿瞬间就把你吞噬掉。在厦门我们去做案子，厦门有个奥林匹克中心，那本来是一个文化公共建筑，但是能成功的变成私人商业地产，背后是天字号能捅到天。然后每个城市里最有实权的是公安局副局长、纪委副书记、法院副院长、检察院副检察长，这几个老官僚，广州、厦门、福州全部是这样的，把那些民营企业家像毒蛇一样围猎。我们做的这个厦门那个案子叫江什么东，就是奥林匹亚的案子，完全把那个人刑讯逼供冤案，最后平反过来有什么用？那个人就活活被气死了，10多亿的资产被抢走了。譬如说江苏无锡，江苏无锡就是整个经济发达地区迫害民营企业家最典型的代表，看守所里80%的人是外地的，这什么概念？他们在远洋捕捞啊。大家千万不要认为江苏、浙江、福建、上海是好的，公检法那些地方更落后残暴。但是这些话 当然我不是社会学家，我不是统计学家，我是律师的感受啊，我有很多真实的案例啊，我想如果谁不相信的话，开一个节目我可以讲十天十夜，每一个案例我都不会重复，我全都告诉他这个真名真姓，我都在网上披露过。我们律师一听浙江头都大了，浙江的刑讯逼供就要把人活活打死，我的一个企业家朋友，我现在想起来我都非常难过。浙江绍兴，你知道绍兴经济很发达，突然有一天这个企业家全部家人被打成黑社会了，家里还剩一个人找我，李律师救救我吧。我马上委托了一批律师去，当时他只能拿30万块钱，我好像找了爷爷是个律师去帮他，因为那个家我认为很可怜，好像他们家说除了他一个人都被抓了，好像家里还出了一个长病的。然后律师去了，当地公安局长就吓唬他，绍兴公安局七层大楼，记住哈，绍兴公安局长就说你把律师都辞退了，我们就给你轻判，放过你家。然后他就没和我商量，他就把律师辞退了，律师就回来了。然后第二天公安局长又把他全家其余的人又抓了，有些远房亲戚，那个人想不开了，他特别难过，他认为被骗了，家里没钱了。你猜怎么着？他爬到绍兴公安局七楼上跳楼自杀了。
天哪，
我过了好多天，我知道我太难过了，因为我只有在电话里我和他打过交道，我特别恨得慌，我就非常恨的他。律师们也是退出来之后又告诉我，我说你死都不怕，为什么不再联系我？我们在想办法呀，人你要活着我们还可以再杀回去啊。但是他就想不开，他觉得对不起他家人，凑三十万不容易。这个案子发生在大约2020年，我可难过了，我就觉得特别对不起这个人，我其实没拿他一分钱袁立，我就想不出这个人就是他多么懊悔多么难过，但是责任不归他呀。
对，
他家人被抓了，但是把律师辞退之后又抓了更多的远房亲戚啊、朋友公司同事，他就想不开了。这个人是有名有姓的，大家可以去找，有名有姓的。
对，
我想起这种事情来，我简直就要崩溃了，所以我经常被采访的时候我就一下就崩溃。
不好意思，我都要问你最难的这种问题，就是你会怎么跟这些企业家的家，就是你的这些当事人他们的家属来说，因为或者是这些当事人，因为他们很容易就被政府呀这种公检法就会给吓唬住，或者是骗了，就经常就会把律师中间就换掉了，换成政府的律师，或者就把这个律师辞退了。我想你这种事情你肯定经历过很多，这些当事人和他们的家里人，你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建议呢？
我的方法，可能我经常给国内律师做培训和家属辅导和当事人做辅导，我有一个概念，有的时候我们年轻律师问我啊，李律师这个卷宗300多卷我记不住，我说你把当事人当成你亲爹你试试看，你把他当成自己的亲人，我们也完全理解他在一个高压之下随时可能出卖律师，可能辞退律师，可能投降，这都是他的选择，我们也完全理解他。但是作为律师呢，我们是希望能找到那些和我们理念完全一致，对认知和我们完全一致的人。我们也需要看到互联网社会这20年来已经发展到今天，有一大批企业家当事人他已经在对社会认知上来讲和我们差不多了，也就是他的亲人刚被抓到看守所，刚被留置，他第一时间就找到我，然后我大年三十，我初一，我立即出发。很多人说一个人被双规被留置你怎么办，我说我有我的办法，我从北京我去不了，我安排人给他发传真，给当地市委市政府纪委跟每一个公安局派出所发传真，说某某企业家是我的当事人，你不能打他，不能骂他，不能饿他，如果你胆敢打他，早晚有一天我要给你捅到 CCTV 焦点访谈。我当然是吓唬他，焦点访谈永远不会管我们。他们一看来了个不要命的五雷，传真发的满天飞，微博发的满天飞，他绝对不敢打他，他只会不让他动弹，这就很好了，不被打就不会说假话，不饥饿就不会敢胡搞啊。当然并不是绝对的，有很多案子我们也没有得到解决，但是当事人他应当认识到他没有更好的办法，这是你的选择。我经常和当事人说，你感觉找我之前你有好的方法吗？他说没有。我说 你觉得有比我更好解决的吗？他说没有。我说你认为还有可能和官方和解吗？说没有。我说你认为是不是死路一条了？他说是的。我说好，咱死马当活马医， OK， 就是这样往前走。 我们重要的是，我们有60%的成功率，并不是完全把它搞成无罪了，而是，哎呀，说实在的，在我党的这个体系下，本来山雨欲来的黑社会，像张德武这样的案子，已经起诉到黑社会，起诉到法院，最后退回了，撤诉了，然后搞个3、5年、5、6年，这已经是大获全胜了，这就是我们算胜利了，财产保留住了。
那我再问一下，就比如说2021年孙大武案发生的时候，就一位参与案件的这个律师跟我说，那几年因为对企业家阶层的打压，刑辩律师都忙不过来了。你能说一下现在的情况还是这样子吗？有没有变化？就是企业家和他们的家属还想打官司吗？
第一个判断是勇敢的刑辩律师仍然是最忙的，因为中国人口众多，经济活动多。那么当事人的纠纷可能来自于官方，也可能来自于股权设置、投资回报等各种各样的纠纷。司法不公导致勇敢认真的律师他的市场越来越大，因为大家认识到我去勾兑可能不管用，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我们当事人我感觉这两年可能胆子也越来越小，因为社会的管制非常非常的严重，已经管制到什么程度，管制到你刚发一个微博警察就来敲你门打电话，对律师同样是这样的。所以整体上我们的司法的这条路子已经堵死了，现在不是讨论司法好不好的问题，而是讨论司法有没有的问题。但是不管怎么样，只要在中国不宣布法律完蛋了，律师仍然要按照他的伦理来救他的当事人，所以仍然是很忙的。
我听说就是有一些当事人他们就会觉得现在法律就是基本上没有了，那我干嘛要把钱给律师呢？我还不如把钱就是去贿赂这些一些公检法的人，可能效果还更好一些，是有这样情况对不对？
我认为这仍然是一个经济学上的一个博弈理论。如果当事人认为我去贿赂能获得更大的收益的话，他一定去贿赂的。但是也会有一部分人他认为那些都没用，因为启动你案件的是省政法委书记，你什么关系都打破不了，省公安厅长，所以只能找我们，只能找我们这些勇敢的律师，通过公开的渠道去辩护。所以我有一句话是：申冤不公开，冤死也活该；冤案你不公开的话，冤死也活该。
那我就接着来问你一个，就前两天因为这些企业家自杀的，那我就和有一位企业家是相当成功的企业家就谈起来，他说就是这几年企业家聚会的气氛压抑的不行，大家一见面就说谁又破产了，谁又还不起债了，谁又被抓了，谁又离婚了。他说最可怜的就是这些被留置的人，就是在里面受到非人的待遇，就是自杀了也没有一个人敢说我是被共产党迫害死的，因为他们要考虑到家人、企业、员工的安危，什么话都不能说。我好奇你怎么看就是这个什么话都不能说这个现象？
并不是完全什么话都不能说，大家也注意到有一些企业家也公开的站出来说，或者他自己说，或者通过律师说。那么不敢站出来说的那些企业家，我完全理解他，因为我就生活在那个环境里。你知道中国有一个传统，中国有一个什么的传统呢？叫赐死。赐死就是我给你一个机会，你自己自杀自裁赐死，这是一个传统。这个传统是什么？叫死谏。死谏就以我之死我去给你谏言你的不对，所以这两个传统是中国古代非常有意思的传统。但是大家知道这两个传统都实际上是当事人博弈的最后结果，是认为他能获得最大利益。大家想想，一个被刺死的人和一个死谏的人，他能获得的最大利益是什么？我们用脑子想想，他能保全他的家人。那你知道像那些企业家，像王林鹏这些企业家3个月瘦了20斤，你可以想想他在这个留置的环境内求生不能，求死不得。709案件当事人也是这样，我的很多当事人都是这样，他希望他马上就死，因为他受不了那个痛苦了。王全章告诉我他那一刻就想死，有什么办法能让他死啊？他一定是感谢，因为那个痛苦实在是受不了了。709的当事人都是这样的，一天两天三天四天，两个人四个人前后10公分之内夹着你，前面是鼻子这边是鼻子啊，你眨眼睛都要报告，然后不行就一耳光，一动都不动，腿肿得像馒头啊， 我们一个当事人，我以前说过，他的内裤已经脱不下来了，要用镊子一点点一点点，因为夏天嘛，要用镊子一点点撕出来，就是死对他们来讲是幸福的。你知道，到人到一定不言程度，首先是尊严的没有了，因为这些人在外边都是奔驰五星级酒店什么飞机，进去之后首先把你的尊严全都摧残了，然后真的酷刑，酷刑不是说着玩的，汪林鹏不是出来才死的，他一定在那个环境里他就想死，然后出来他终于有机会死了，他一定是答应了他们很多事情，我怎么出卖我的人，我怎么出卖其他人，因为大家知道这个案子是和蒋超良湖北省委书记这个案子有关的，大概率哈，湖北省委书记刚抓起来，
是有可能有关，我们没有证据，
对对对对，我们只能猜嘛，你知道刘志被放出来就是一定达到了纪委和监察委的目的了，也就是你自污，你自己承认犯罪了，好，他或许也骗过了纪委，我出来该安排好的安排好了，我就死了，死了第一我证明我说的话全是假的，他一定有遗书的，一定有遗书，这个遗书公安第一时间会抢，第二他的家人一定保全了，他出来一定有家人在里面做人质的，所有大家认为不正常的问题，说某个企业家为什么又出国了，某个企业家为什么还出来活蹦乱跳，你大体上要猜测他的家人他的老婆孩子在做人质了，对，所以汪林鹏之死也是一个博弈的选择呀，这种案子我经历的太多了，我真的不震惊，我只是说我们老百姓，我们做观众作为听众，我们要看到这个背后极其悲惨和残暴的政治体系。
嗯，太黑暗了，太可怕了。我们请每位嘉宾推荐三部书或者影视作品，你有什么推荐？
第一本我推荐，我正在看第二遍的杨小凯的《牛鬼蛇神录》，这本书解释了刚才我这个话题，它为什么残暴，是因为和政权的安全性有关系。第二，还解释了中国人究竟勇敢不勇敢，因为很多人指责中国人不勇敢。第二本书就是许成刚老师的《制度基因》，我也在看第二遍，这本书解释了我们伪光正的本质。所以杨小凯和许成刚老师这两本书大家要同时对照看，一个解释本质，一个解释残暴。更有意思的是这两个人都是经济学家。第三个我特别想推荐两个电影，韩国的电影，第一部叫《南瀛洞1985》，大体上是如果没有我们残暴的专政，你们就生活更悲惨，事实上呢正是因为他们我们生活才悲惨，但是他们说他是我们的保护者，没有他们我们生活更悲惨。第二部韩国电影叫《辩护人》，哎呀我们看的是热泪盈眶，《辩护人》那个镜头都是真的。
我们不老说这武雷律师不就是辩护人吗？
这个镜头都是如此的亲近，因为韩国那些电影拍的非常非常真实。
对对，好，谢谢，谢谢武雷律师，也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再见。